9月1日，周四。今天进入九月，清晨感到了初秋的凉爽。虽然晚上又疼痛不适，早晨起来操练感恩，在神的话语中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不至于陷入负面的情绪，而是保有平安喜乐，感谢神。继续灵修约翰福音9章35节至41节。那生来瞎眼的人，不但肉体的眼睛开了，看见了五彩缤纷的世界，主耶稣还特意找到他，告诉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。他信耶稣的话，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，就拜耶稣，成为内外全新的属神的儿子。接下来的对话很值得我们留意。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约翰福音9章39节至41节。自从亚当夏娃违背了神，以为眼睛明亮之后，所有生在这世上的人在灵性上都是生来瞎眼的。我们不认识神，只愿意看这个世界，评判别人的好坏，看不到自己的罪，全然不知我们是罪的奴仆，本能地朝自私、贪婪等很多恶习发展，需要付出大量努力，通过学习和修行才能有向上和好的品格。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，成为世界的光，让我们看到盼望，看到能力。只有他能够重生我们，信他，他的灵就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开始点亮心中的眼睛，开始认清世界和人类的现状，开始知道真理在哪里。主啊，你也要我们领受光的人成为世上的光，给人点灯，给人亮光，给人看见神，把人带到神面前。主啊，愿你加添力量。阿们。9月2日，周五。今天开始读约翰福音第10章1至10节。主耶稣以当时犹太人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牧羊的隐喻，说明他与神子民的关系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”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至第二节和第七节。为什么说主耶稣就是那门呢？因为只有他是从神而来，是按照神的旨意、神的时候、神子民的传承而来。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后裔，是旧约众先知预言的弥赛亚。他生在律法以下，以他的生命救赎人，使他们脱离因为违背律法该受的诅咒。只有他付上无量的代价，从天而降，救我们，爱我们。其他的自称弥赛亚的人，甚至逼迫他的宗教领袖，无非为了自己的荣耀、地位、权柄而做工。他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至第十节。我信主二十多年，深深体会主所赐的生命与我的天然本性的不同。主所赐的是圣洁、美好的品格、宽广的人生境界、充满爱的团体。每一个通过主耶稣进入神家的人，都会经历重生和成长。虽然有挣扎，但是永远有盼望。还在门外的朋友，盼望你来加入。只要心中祷告祈求，神必垂听带领。阿们。9月5日周一，新的一周开始。今天是美国的劳动节，休假日。但是，就像我们需要每天吃饭，供应身体的营养，我们也需要每天吃属灵的粮食，读神的话语，来使我们的心灵强健，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。今天继续读《约翰福音》第十章。主耶稣不但是进入神的家的那道门，他还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。这是主耶稣的第四个我是的宣告。旧约中有许多经文讲到耶和华是好牧人，例如诗篇23篇，这里主耶稣的宣告表明他的神性和弥赛亚身份。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牧羊的经验，一个稍微可以类比的就是， 很多父母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而养狗。好的狗主人要每天照顾它，给它吃喝，出去遛，病了去医院等。但是主耶稣是无与伦比的好牧人，舍命地爱护羊群，按照我们的本相认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也让我们认识他，听他的声音、话语。这一段中反复提到耶稣为羊舍命，第11节、15节、17至18节。但他并不是因为软弱无能而被钉十字架，他是出于对父神的信心和顺服。他说：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得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。主耶稣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、大牧者。在我生病治疗的过程中，你一直与我同在，赐给我力量和勇气。我经历的背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你在前面带领。我愿意顺服和跟从，每天听你的声音。阿们。9月6日，周二。今天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2至42节。那时已进入了冬季，主耶稣仍然在耶路撒冷。之前从第七章开始，主耶稣在祝棚节，就是秋天的时候，宣告他是世界的光，并医治了生来瞎眼的，又教导他是羊的门，他是好牧人。但是犹太人仍然不信。面对他们的不信，主耶稣转向天父的权柄和他与父的关系，说：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6至30节。听了这话，犹太人不但不信，还定罪耶稣说健忘的话，要拿石头打他。犹太人的反应让我想起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怀疑和抱怨。我们总是本能地希望神按照我们的认知来行事。如果事情不按我们的期望，往往会觉得不可信。一些人遇到难处，就不断地质问神，为什么？好像神欠了我们，好像神理所应当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否则神就不是爱，就 就不要信。我自己也经历过漫长的、不断问为什么的年日，从中我感受到神就像大树，像磐石，完全不为我的质询而动。我跟神较劲，简直是不自量力，就像蚂蚁撼树，没有用处。后来，慢慢地被圣经的话语改变世界观，改变心思意念，心变得容易柔顺了，日子反倒好过了。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肋，愿我们从心里相信神为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阿们。9月7日，周三。今天开始第10次的化疗。每次进化疗室，我的身体都本能的抗拒，会不由自主的呕吐，只能靠祷告坚持下来。感恩有主。继续读《约翰福音》第11章，记载了这卷书中耶稣基督所行的第7个，也是最后和最大的一个神迹，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约翰福音第11章第1节。从路加福音10章中，我们知道姐姐马大热心爱主，以饭食服侍主。妹妹玛利亚喜欢听主的道，以最贵重的香膏抹主，来表达他的爱。约翰福音中这段经文反复提到兄弟拉撒路也是主耶稣所爱的。总之，这是一个与主耶稣有亲密关系的家庭。现在拉撒路生病了，姐妹2个差人去求耶稣，而耶稣的回应让很多人大惑不解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。约翰福音第11章第4至第6节。按照我们通常的期待，耶稣听到消息应该马上去看拉撒路，或者说句话就让拉撒路恢复健康。他反而又故意耽搁2天，好像要等拉撒路死透了再去。即使耶稣后来使拉撒路复活，可是为什么要让这么爱他的一家人经历这生离死别之痛呢？耶稣说是为了在这件事上使神和他同得荣耀，就是让人认识他是复活的主，是生命的主，归根结底为了增加众人的信心。可见主耶稣爱我们，但他的爱 并不总按我们的期望来满足。有人说，神对属自己的人的爱不是纵容的爱，而是一种让我们趋于完全的爱。有时可能借着患难和痛苦磨塑我们，或者实现他更高的旨意。主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子，还要经历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，何况我们呢？主啊，愿我无论何时都坚定地信靠你。阿门。9月8日，周四。今天继续读《约翰福音》第11章。主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，停留了2天之后，说要回到犹太地，唤醒拉撒路。耶稣的门徒立刻提醒他说，那里的犹太人等着拿石头打他呢。主耶稣不因为危险而不去。事实上，使拉撒路死里复活更激怒了犹太领袖，更促使他们杀害耶稣。另一方面，主耶稣也不因为爱拉撒路一家就赶快救拉撒路，他是完全走在神的时间表里。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约翰福音第11章第17节，马大出来迎接他，并且有些抱怨他为什么不早来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约翰福音第11章23至26节。这是主耶稣的5个宣告，直译为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像马大一样想到复活，我们常常想的是在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。实际上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从得救的那一刻起，就拥有主赐的复活的生命。在地上身体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会在乐园里与主同在。所以耶稣说，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实啊！可惜很多时候，我们竟然毫无察觉，仍然惧怕、软弱。主耶稣看到死亡带给人的痛苦和悲伤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甚至耶稣哭了，约翰福音第11章33和35节。主啊，我们在痛苦中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远离， 也没有嘲笑和斥责，而是与我们同在，并且体会我们的感受。主啊，求你复活的大能多多透过我们彰显出来，带给在苦难中的人有盼望。阿们。2022年9月9日，周五。感谢神，今天就可以完成第十次化疗了。每一天都数算神的恩典，让日子在感恩中度过。读约翰福音第11章38至44节，描写主耶稣使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。那时犹太人的坟墓是凿的石洞，前面挡上石头。主耶稣叫人把石头挪开，然后一句话：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解开，叫他走。约翰福音第11章43至44节。我如果当时在场，会是什么反应呢？身体都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死人，就这样，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就活过来，生命回到了那具尸体，赋予其活力。能够发出这样的命令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则立的人，不是神又是谁呢？他真是复活的主，生命的主宰。对怀疑的马大，耶稣说：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约翰福音第11章40节。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人，如果从中看不出主耶稣的荣耀来，是否可能我们的心口有石头堵住？是否我们的手脚也被捆绑着？现代社会让人都非常的忙碌，身心疲惫，压力重重，好像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信仰问题，没有时间来教会或者参加团契。真希望每个人周围都有朋友帮助，来挪去压着我们的石头和缠累我们的各种捆绑。相信主耶稣，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虽然生命的改变很缓慢，但在这条路上，心灵会越来越敞亮。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在世上的光，是我们进入神家的门，是我们的好牧人，还是复活和生命的主。愿人在他里面都得满足的喜乐。阿们。2022年9月12日，周一。中秋节刚过，给大家送上迟到的祝福，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快乐平安。虽然晚上 仍然背痛难熬，但是能够吃喝一些东西，还是很感恩。感觉体力和精神都在恢复。今天读《约翰福音》11章45至57节，主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之后，有人信了他，但也有人报告给了犹太领袖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，说：“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”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约翰福音11章47至48节和53节。犹太领袖没有为耶稣所显出的荣耀而高兴，反而觉得自己的地位、权柄、经济利益受到威胁而恼怒。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耶稣继续行善救人，决定除掉他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。约翰福音11章54节。很快，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到了。那时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，好去拿他。约翰福音11章57节。这段经文中，神借着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口指出耶稣死的本质。他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约翰福音11章51至52节。主耶稣在地上与犹太领袖的冲突，不断显示出人性的自私贪婪。有罪的社会容不下一个完全圣洁的人，可是神却使罪人杀害主耶稣的事件成为完成救赎人类的转折点。神啊，你的智慧无可测度，你的爱长阔高深。阿们。2022年9月13日，周二。今天读经进入约翰福音12章。逾越节前6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约翰福音12章1至3节。这里描写了一个温馨的筵席的场面，姐姐马大像往常一样伺候服侍，妹妹玛利亚心思敏感细腻， 在主耶稣的脚前，用可能是他自己的全部积蓄高抹了耶稣，并且谦卑俯伏，用头发给耶稣擦脚。玛利亚的举动却引起了门徒们的不满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“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”他说这话，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约翰福音12章4至6节。犹大看到的是浪费，30两银子相当于那时一个人一年的工资。但是耶稣说：“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”约翰福音12章7至8节。主耶稣还说，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，要被不断地传扬。马太福音26章10至13节。玛利亚所做的为什么得到主耶稣这么高的称赞呢？我感到玛利亚是真正听进了耶稣平时所说的话，知道主就要上十字架了，知道主在的时候不多了。他抓住了时机，表达自己最深的爱意。他能够分清主次，把主耶稣看为最宝贵。他做到了主的心意里，使主耶稣心得安慰。主耶稣已经3次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，可是他的门徒们却始终不明白。主啊，愿我也有玛利亚的特质，真正把神的话语吃进去，得到上好的福分。阿们。2022年9月14日，周三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2章9至19节，记载许多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复活而跟随耶稣，并且迎接他进入耶路撒冷。逾越节是让犹太人情绪最激昂的节期。当年神在逾越节使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，他们也盼望着神差派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重新获得独立自由。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逾越节，他知道时候到了，不再像以前一样低调，而是允许众人的呼喊：“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”约翰福音12章13节。在其他的福音书中还交代了主耶稣特地安排了门徒去牵了驴驹来，他骑上，像和平的君王，在众人的拥护下进入耶路撒冷。在这些细节上， 他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他没有骑着当时得胜君王要骑的战马进城，而是完全按照神的安排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驹。从主耶稣的行动，我不单看到他的顺服，更看到他舍己的决心。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已经激怒了宗教领袖，又这样高调进城，使得他们再也容忍不下去。法利赛人彼此说：“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”约翰福音12:19。宗教领袖本来不想在逾越节抓捕耶稣，但是耶稣的行为让他们下定了决心，这是要成就主耶稣为那逾越节的羔羊完成神救赎的心意。圣经的记载一再地让我看到，神在我们生活中像一双看不见的手，掌管着一切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箴言16:9。多少的圣经预言都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应验了，在如今纷乱的世代，更是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做顺命蒙福的儿女。阿们。2022年9月15日，周四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2:20-36，提到有外邦人想要见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约翰福音12:23。好像主耶稣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命已经完成，是时候完成救赎了。主耶稣还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”约翰福音12:24-26。主耶稣说出了神所命定的属灵原则，要借着他的死释放出圣灵的大能，拯救世人，而我们也必须经历蜕变，经过重生，肯让老我死去，新生命才会成长。这个过程有时痛苦忧愁，主耶稣也一样体会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”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 还要再荣耀。约翰福音12:27-28。神亲自为他做见证，坚固他。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也会加添我们的信心。主耶稣最后公开的向犹太人的劝诫是：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离开他们，隐藏了。约翰福音12:36。近年来，一些智慧人士倡导断舍离的生活态度，通过舍弃生活中不必要的缠累而获得心灵的舒适。但早在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就教导并实践了生命层面的最根本的断舍离。只有肯舍去我们现在这有罪的软弱的生命，才会进入完美的、永恒的、丰盛的生命境界。愿更多人趁还有机会的时候信耶稣，成为光明之子。阿们。